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前两次讲了奥古斯丁的生平跟他的一些著作，我们今天就进入到他的思想的层次。奥古斯丁的思想是非常的深，因为他涵盖了整个哲学的深度，那么也涵盖了整个教义，就是对神学的这个深度。那么对哲学的深度，可以说他完全发挥了新柏拉图的主义，就是把柏拉图的是希腊的哲学的智慧融通到基督宗教信仰里面。那么在基督宗教信仰里面来讲，这个基督宗教前面的所定的所有的主要的教义，我们说像使徒圣经里面十二种信道，那可以说很大一部分是在教会初期这十个大公会议里面决定了，啊，这十个大公会议参与的跟领导的都是奥古斯丁，所以奥古斯丁可以说在这方面，在教会的哲学跟神学方面都是最大的一个权威，而且是开创性的权威。所以我们讲他的学说，那么中前面要了解的这一些。那么当然在他讲他学说的时候，还要讲一部分他的思想的一些背景，因为在这个蛮族入侵罗马帝国，那么蛮族为什么入侵罗马帝国，我们也知道这是蒙古人西征，对不对？这个前面的很老早的一些时间是波斯人西征，那么这个打到日耳曼的民族，这个日耳曼的民族慢慢的他四散逃窜，那么然后把在罗马帝国的一些部分的这种部分的东西，那么侵占了。那么奥古斯丁刚好也就是人家把他的那个城，把北非的那个城破掉的时候，那么他才死。所以这些是罗马帝国本身的崩溃，也就是罗马帝国开始本身他的王国是透过兵力，透过穷兵黩武就得到的。那么后面他的灭亡也许可以这么说，是一样的，由战争他也被人家消灭，前面用军队去打人家，后面人家还是用军队打你。那么这一个罗马被人家消灭，被战争消灭的时候，他跟前面就不一样，前面罗马是一个高度的文明，他就占领人家的地方之后，毕竟带出了一些文化，可是消灭罗马的这些属于蛮族，他蛮族横行的时候就不一样，他会破坏一些文物，他会破坏一些高度的精神文明的一些东西，他会破坏一些政治的制度。所以如果讲罗马帝国的困难，那么可以说蛮族的横行可以说是把这个希腊罗马前面的建立的一些文化系统把它推毁。当然我们说中间是有很主要的新旧的交替，那么所谓的新旧交替，就是说基督宗教虽然他没有兵力，虽然他当时是没有一些这个四世纪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地位啊，他是奴隶的一个区域，可是我们说后面慢慢的，当他的思想、他的社会的结构的东西，他的这个星期制、六天工作休息一天，他对人人平等的这一些信仰，那么跟这个宗教教育，在星期天的社会教育，使到人人平等之类的这一些东西，慢慢的升起以后，就使到前面的这个罗马政治社会的这个被蛮族在那里捣乱，觉得不是非常重要了，因为毕竟还有一个新的一个文化的系统进来。那么圣奥斯丁他是在这几种时代的特性里面出现，也就是说奥古斯丁他的聪明才智之高，就是因为他会利用这三种属于社会的、属于历史的这个背景来求他报仇救世界、救人类的精神，那么一方面传播耶稣基督的信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又想办法保护 当地的文化的遗产，尤其是希腊跟罗马的思想的遗产。所以这样的话，他的著作很清楚的就有这三种因素，一方面是希腊的智慧，那么另一方面是罗马的这个精神，然后呢是基督宗教的还是施保罗民族的信仰。所以奥古斯丁是利用了这一些固有的希腊人的智慧、罗马人的精神跟施保罗的信仰，那么发展他的哲学的一些思想。所以在这一些哲学思想里面，我们通常是分成两条比较大的进路来去处理它。那么一条大的进路，我们称它做上上之道。也就是说，上上在奥古斯丁来讲，他就不只是走上超越界的这个上帝，因为在奥古斯丁心目当中，上帝不只是高高在上，他也是在我们内心。所以奥古斯丁的哲学是一个内心的哲学，所以他的上上之道包括了上上跟上内。他上上就是用一个辩证的方式，利用对世界存在的一个了解，他一步一步的上升，找到上帝。那么上内的一条路线呢，他要透过自己的灵修，慢慢的自己的精神走回自己的内心，在内心里面跟上帝相会。所以上上之道，在奥古斯丁来讲，他一方面是用超越的模式去找到超越的上帝，另外一面是用回到内心的方式去找到一条内存的上帝。那么上上之道走的这个第一步是什么？就是他用敬畏上帝动作是智慧的开端。那么这是我们说智慧书里面提到的，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如果哲学是追求智慧，那么敬畏上帝是这个哲学应该是最先处理的问题。事实上，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开始，他觉得他的神圣学是追求原理原真基础的学问，而神学也是追求最后原真的学问，所以他的神圣学基本上是神学，也是第一哲学。所以在奥古斯丁的心目当中，人当然可以透过对世界的理解，一步一步的透过宇宙万有的一些观察，以后得到上帝的一些知识。可是人也不一定说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然后想到上帝，而是人也可以闭起眼睛来想自己，问自己的内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东西，他诉求什么东西，谁叫他诉求，谁吸引他诉求，等等等等，也变成可以走上上帝。所以上上之道的上上还是上内，那么可以说是奥古斯丁哲学的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所以当他回到自己内心去问的时候，他发现他有一个无穷无尽的追求的这个欲望。追求这个字在拉丁文里面叫 querere， 就是一种诉求，一种要求。那么这个要求在理性的层次上，第一个呈现的是 question， 是问题，问什么东西，就是问究竟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问这个世界的主人是谁，问这个人生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一种意义。所以奥古斯丁的一个想法，他回到自己内心深处去问他有什么东西，问他是不是在追求名利权位，去追求快乐幸福，还是说他所追求的是不是上帝所要他追求的。所以在奥古斯丁的哲学当中，认为人追求幸福是天性，然后呢谁是幸福，所以 Ambrosius 告诉他那一句话，你得到了全天下， 迷失了自己，发不发得来。那么这一句话所蕴含的就是，你所追求的应该是幸福的本身，应该是那个不变的那个幸福。在奥古斯丁来讲，那就只有上帝。所以他也发现，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而人的心灵呢是无限的。所以如果你一定要把所有有限的东西像放在你无限的这个没有底的心灵里面，永远不会满足。所以他觉得无限的这个心灵跟有限的这个世界上的名利权威是不能够满足他，只有一个东西可以满足，就是无限，无限的上帝才能够填满人的心灵。所以当在忏悔录里面，奥古斯丁讨论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用其祷告的一个方式就表现说，上帝啊，除非安息于你，我的心灵是一直都会摇摆不定。为什么？为什么摇摆不定？因为他的追求，他的欲望是无限的，而世界上能够给他的所有的一切也只是有限的。只有上帝自己来填满他，才能够真正的完满他。而这个上帝要真正的完满他的时候，不只是说上帝在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他还是在人类历史里面也呈现了，也就是上帝降凡，也就是道成肉身，上帝变成人。这是施巴莱的宗教很不敢相信基督宗教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教义的一种教义最深的一个地方。然后奥古斯丁开始分析他这个上上之道跟上内之道两个如何能够连到一起。他的第一步是，他觉得内心有很多的不安，有很多的不安。那么很多的不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不管是追求什么东西，当他得到之后，他就是不满足，他就是不满足。而这个不满足的时候，他会要求更多。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名利权位都是如此。当你得到了一样，然后你就不注意这一样，你还看着别人手里还有别的东西，看到世界还有别的东西，你还要。所以这个不安就追求平安，可以说是属于一个人性的一个诉求，而这个诉求所呈现出来的刚刚好，就是世界存在的东西是有限的，人的心灵是无限的。所以第一步的一定要了解到这个不安的来源是什么，因为你是要想办法用有限的东西去填满你无限的心灵，所以这会不安。这个不安是人的一个很好的教训，是他的超生的一个条件。那第二步什么？第二步，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不安，承认自己不安的时候，他就要想办法如何让自己能够平安，就是如何能够安顿自己，使到自己能够安身立命。那么这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了解，在奥古斯丁来讲，他就觉得这是不是自己任何一个人的能力有办法，他一定要靠上帝的恩宠，他要靠上帝的恩宠。所以第三步，他就要去想办法回到内心里面，去看看自己内心的主人是不是上帝，上帝是不是在你还没有回到你内心的时候，他已经在里面等着你。所以这种的默观的方式可以说奥古斯丁哲学的很特殊的部分，就是说他心灵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他在追求世界上的名利权位得不到平安，那么然后呢就是开始追求外面的一些东西，结果更不平安，到最后他发现真正你要得到平安，那是你要用无限的东西来去填满你无限的这个欲求的这个心灵。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以说他是用理性的一种分析，他问问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名利权位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一种事实，他后面才觉得自己追求并不真的是名利权位，而是名利权位后面，名利权位后面表现的那个真实的世界，那是人心的追求，跟人要满足于无限的东西，有限的东西他都不能够满足，所以这一种他就称为人性，是一个内在的人，他不是一个外在的，因为他不受限于外在的一些东西。那么这种上上之道跟上上内之道是连到一起的，这个方式到后面他要提出上下之道，也就是刚才提的上帝他会下来，因为人自己走上上之道走得很辛苦，他不一定上得处，所以只好上帝下来，这个叫道成肉身，这个上帝降凡。上帝降凡有两种，一种是宇宙化，一种是人文化。宇宙化可是上帝用他的全能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人类，他的人文化是他自己降凡来到这个世界上，宇宙化的一个成果。所以就要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人并没有把这个上帝创造的恩惠把它记住，要好好的在伊甸园里面去生活，结果人犯了原罪，所以这一个原罪到后面的真正的一个成果，就使到上帝他要人文化，他不但只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人类，人类堕落之后他很负责要去救他，所以他变成了一个人，所以耶稣基督降凡，所以人间的上帝，可以说三十多年的岁月里面，他跟人生活在一起，他有人类所有的弱点，他本身是人，也是人，也是神，他亲手感受到人类的追求，也他超生的向往，所以这样的话，由耶稣基督来带领人走回上帝，由耶稣基督的亲自带领，跟他亲口所讲的一些话变成真理的一个标准。所以奥古斯丁可以说在这里把神学跟哲学融通到一起，把人的上上之道跟上下之道那么摆在同一个道路上面，就是来回的，或者是从天人之际里面，从上天到人，从人到上天都有一条通路，而这两条的通路连起来的时候，解析了整个天人之际的一个方式。当然到后面我们说在奥古斯丁的内心来讲，他真正感受到的比这一个理性的讲上上之道上下之道的运作更深了，就是他的感受，他感受到什么最大的就是罪恶，所以对罪的一个了解大概是奥古斯丁最主要的核心的课题，这一个我们留到下一讲，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